自从那天从男人口中得知整容的消息后，我就开始变得惴惴不安起来。虽然病房里没有镜子，但我也从医生和护士的只言片语里大概知道了，我的脸已经在车祸中毁容了。我想起了那个女人的样子，那个被我父亲抛弃，又在大火中毁容的女人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她从精神病院的铁窗里，朝我伸出骨瘦如柴的双手，凄厉地喊着我的名字：“青青，青青。”如果要毁容变成那个女人的样子，我反倒觉得整容变成另一个人也无所谓了。毕竟我不想像怪物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不过两天后，我还没等来让我提心吊胆的整容手术，倒是先等来了我自己的葬礼。那天早上，程启像往常一样推开了我病房的大门，只不过这次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女佣。他一进门就对站在我身边的医生扬了扬下巴：“你们先出去吧。”医生赶紧点了点头，关上门便离开了。“你们两个帮顾小姐换衣服。”医生走出去后，程启转身朝身后的人使了个眼色，两个女佣应声恭恭敬敬地走了上来。可是穿衣服的手法却算不上一点温柔，几乎是把我按在床上，强行给我套了一身衣服，最后还给我戴上墨镜和帽子，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的。衣服一换完，程启马上就拽着我的胳膊，拉着我向外走。“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”一路上我都在惊恐的大叫和挣扎，但我怎么都挣不脱他紧紧拽着我的手，只能一路被他带出了病房，来到了地下停车场的一辆车前。程启始终沉默着没有说话，打开车门就把我往后座一推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。“去哪儿？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”我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，疯狂地拍打着车窗。“吵死了，安静。”身后传来一个男人不悦的声音，他的声音不大，可是在狭小的车厢里却显得异常的清晰与冰冷。我整个人一僵，声音也小了下来，怔怔地转过身去，看到裴锦清一脸冷漠地和我并排坐在后座。“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男人的气场就让我感到害怕，我一下子胆怯地说不出话来。见我安分了下来，裴锦清才对程启说了一句：“开车。”“是，裴先生。”